中共提出要参与乌克兰维和部队，俄扣押26架中期飞机，台商做共谍被判，美前情报官盼川普打击中共跨国镇压。台湾823投票出炉，赖清德深夜回应，日韩建交60年，李在明首次以双边外交形式先访日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3号，德国媒体星期日世界报援引匿名欧洲消息人士报道，中共已经向欧盟外交官表示，若果俄乌达成停火，中方准备派维和部队前往乌克兰，但必须获得联合国授权。俄罗斯近期突然扣押26架由中国企业持有的飞机，乌克兰则重夺顿涅茨克与克里米亚要地。据彭博社报道，约10个欧洲国家愿意派兵，准备提供地面部队，美国则提供其他安全保障。而北京要加入维和部队的提议在布鲁塞尔引起反响。一位高级欧盟外交官警告说，中共可能主要想在乌克兰进行间谍活动，而且在冲突发生时，他不会采取中立立场，而是明确地采取亲俄罗斯立场。21号，泽连斯基明确表态，不希望中国参与安全保障机制。普京亦提出了新的停战条件，包括禁止西方维和部队驻扎乌克兰。对此，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专任助理教授郑钦毛认为，如果俾中共参与所谓的维和，基本上就等于帮助俄罗斯在接落嚟更对乌克兰主权的侵犯，甚至在发动后面的战争都会是俄罗斯的助力。所以泽连斯基非常清楚中共的立场和角色，以及同俄罗斯一起想要改变国际秩序和规则的野心。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的功能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再加上俄罗斯是元凶，中共是帮凶，在5个常任理事国有2个是主凶和帮凶，乌克兰当然会拒绝其提供的安全保障。还有评论认为，中共表示愿在联合国授权下参与乌克兰维和行动，想借此提升全球影响力，展现所谓负责任大国形象，同时平衡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增强与欧盟的对话筹码。联合国框架符合中国多边主义外交，避免卷入西方主导行动，降低与俄摩擦的风险。中共或将维和视为进入乌克兰重建市场的切入点，拓展经济影响力。总体来讲，中国此举是试探性表态。而近日俄方因为西方制裁导致民航业困境，600几架入口飞机面临零件短缺，100几架飞机停飞。俄罗斯扣押了26架飞机，这些飞机都是透过中资企业在加拿大、爱尔兰等国的子公司注册，被俄视为西方资产，因而受俄对西方资产冻结的反制措施牵连，导致中企承担高额诉讼费和营运损失。另外，在战场上，乌军已经成功收复顿涅茨克地区的扎列尔海和托尔斯泰村落，并插上乌克兰国旗，亦为谈判增强筹码。在克里米亚，乌克兰海军精准打击克尔松群岛机场，摧毁3架伊朗制莫哈杰尔6以及2架福尔波斯特无人机。俄方试图掩饰为演习，但是真相被社交媒体揭露。22号，川普宣布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开幕式将在明年的7月19号举行，甚至邀请普京参加开幕式，还展示了普京寄给他的一张两人在阿拉斯加的合影。但是川普说他有可能来，亦有可能不来，这个取决于未来两个礼拜的情况变化。俄乌双方仇恨极深，将在两个礼拜后决定是否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或不予回应。据彭博社报道，芬兰总统斯图布透露，21号晚他与普京对话，显示其内心已近枯竭。斯图布认为普京不太可能在10日内与泽连斯基会面，川普届时可能对俄施加制裁或者关税， 欧洲正为此做准备。之前18号，欧洲多位领导人陪同泽连斯基与川普商讨乌克兰和平进程，试图确保欧洲在美俄对话中的角色。时政博主宾文天下认为，欧洲政客深知对抗川普无疑于自取灭亡，于是选择合作，签署其勉强接受的贸易协议。反观加拿大，却因固执反对川普立场，变成了呆鸡。加拿大投入197亿加元援乌，却在白宫峰会中毫无话语权。连 G7 联合声明亦因为与川普分歧未果，川普对加拿大施加 25% 关税，导致经济损失780亿加元，旅游业与供应链崩溃。加拿大政客沉迷过时的全球主义，推崇气候与移民议题，却被川普视为无关紧要的激进分子。他们试图讨好欧洲，却被欧洲抛弃，凸显外交孤立。欧洲政客的灵活转向，对比加拿大的固执，揭示现实主义的外交稳地。政客的语言或者动听，但行动却是真相。结果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从9月1号起开始，将与美国保持一致，取消美墨加协定框架下覆盖的美国商品关税。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就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近日美国前情报官员大卫·卡米奥纳告诉大纪元，他期待川普政府迅速行动，严厉打击中共在美国领土上的跨国镇压行为。自2022年以来，中共在美国本土的跨国镇压不断升级，甚至在2025年6月声称伪装成法轮功学员的身份，针对华府举行的美陆军250周年游行，实施炸弹威胁和枪击。对于以上情况，卡米奥纳说，中共对美国的威胁非常令人不安，很多中共特工包括准军事人员和情报人员现在可能就在美国领土上活动。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在一份声明中表示，2025年6月14号一封邮件冒充法轮功创始人，并利用了大纪元时报编辑的电子邮件地址。这条信息威胁说，有人将伪装成法轮功学员，对华盛顿 DC 的陆军250周年纪念阅兵游行队伍实施大规模枪击和爆炸。这封邮件写道，听日我们将假扮成法轮功学员，穿着你们的衣服，听日阅兵式开始后，我们将在华盛顿 DC 射击所有人，并投掷炸弹，投掷燃烧瓶汽油弹。卡米奥纳表示，他担忧潜伏在美国的中共特务可能活跃起来，他们可能对全国各地的美国社区构成直接威胁。今年2月份，美国华盛顿 DC 的肯尼迪艺术中心的首场神韵演出遭到中共炸弹威胁，美国公园警察抵达现场调查，并未发现炸弹，演出如期进行。对于肯尼迪艺术中心的以上情况，卡米奥纳说，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几十年来，中共一直试图通过 TikTok 等平台以及其他文化活动、知识分子活动，将美国的政治中心左倾化，削弱美国。这个是中共在美国境内活动损害美国利益的又一实例。之前著名法律学者、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洪兵告诉大纪元，在2022年中共的20大之前所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法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对法轮功在海外的发展 实施新一轮镇压迫害的大战略。这一轮升级跨国镇压主要通过舆论战和法律战来实施。自2024年3月以来，《纽约时报》连续发表12篇文章攻击法轮功和神韵。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马克扬表示，这些文章往往包含歪曲、不准确和误导性的信息。有超过750名前任和现任神韵表演者以及800多名家属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谴责《纽约时报》的报道严重歪曲和虚假陈述他们的工作、信仰和生活方式。《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一位对神韵提起诉讼的前舞蹈演员与中共运营的北京舞蹈学院有合作关系。华府主流媒体政治部资深中国观察家菲利姆海恩在一篇关于《纽约时报》对该诉讼报道的 X 帖子中写道，这个是北京几十年来针对法轮功宣传战中的一次宣传政变。对于中共利用媒体战、法律战以及美国机构在美国跨国镇压神韵和法轮功团体的做法，卡米奥纳说，这种威胁已经进入了美国政府的雷达范围，不单止是传统方式上的威胁，亦体现在文化知识层面。鉴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我确信川普政府很快会在这方面进行严厉打击。与此同时，8月22号，台湾一个名叫薛精纯的退役军人，因为替中共试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及其家属的出入境记录，被台北地方法院判1年2个月刑期。薛精纯曾在台湾陆军防空导弹指挥部服役，2002年退役后重伤，频繁往返两岸。2014年他在大陆结识中共国安官员，被吸收做间谍，不单止收集台湾外交情报，还引荐政府官员给中共。2018年他更向新北市调查官索要法轮功创始人及其家属的出入境信息。专家指出，这类间谍行为对国家安全危害巨大。旅美律师吴少平表示，间谍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被允许的。前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从国内到国外，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法轮功整个群体他们的资料的收集，各种打压没有停止过，除非中共倒台，因为这个是邪恶的政权本质所决定的。日前，台湾823罢免案开票结果出炉，7案全否决，以及核三重启公投未过门槛。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晚间因应投票结果发表谈话，指出国家的主人是每一个公民，对于投票结果都必须尊重接受。这次罢免和公投的背后，其实有100万人民站出来联署，他们担心国会纷扰会冲击国家发展，希望用行动来改变。赖清德特别感谢这些公民，他说无论在烈日下定是风雨中，大家都坚持到底，展现了台湾社会守护民主自由的决心。赖清德呼吁，无论执政定是在野，都应该听到这份期待，令社会能够对话、合作、团结。在核能议题上，赖清德亦有进一步讲明，核三公投虽然未过门槛，但他强调核能安全是科学问题，不能够用一次公投就落定论。他要求核安会尽快定出审查办法，并请电台依规定启动旧核电机组的安全检查，定期向社会报告，如果符合标准就依法送审。赖清德重申，政府会坚守三大原则，核安无虞，核废有解，社会有共识。未来如果有更安全、更先进的核能技术，台湾亦不会排除先进核能。另一方面，行政院长卓荣泰在罢免投票后曾多次提出辞议，但是赖清德选择慰留。他指出，目前正值台美关税谈判关键期，加上台风灾后重建、追加预算、明年度总预算等重要事务都需要稳定的行政团队。赖清德承诺政府会启动4项调整， 包括内阁人事改组、施政优先顺序调整、改善行政与立法互动，以及健全财政结构。他强调要将焦点放在经济、民生、弱势和青年，将照顾人民、推动产业和强化国家韧性放在最前面。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日亦正好是八二三战役胜利67周年。黎清德特别提到，当年全民团结守住了金门和台湾，今日的挑战虽然不同，但需要的团结是一致的。他呼吁全体国人不分族群、不分党派，共同守护台湾的民主与自由。8月23号，南韩总统李在明乘坐南韩政府专机抵达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这个是他在6月就任以来首次以双边外交的形式出访外国。据日本外务省表示，自1965年日韩邦交正常化以来，仲从未有过南韩总统在双边外交中先访问日本而非同盟国美国的例子。这次访问亦是南韩总统首次将日本作为双边外交的首个访问对象。这次到日本访问被定位为日韩两国首脑互访穿梭外交的第一步。李在明上午出席在日南韩同胞午餐座谈会，下午和石破茂首相举行韩日首脑会谈以及晚宴等正式活动。24号上午，他仲将会见日本国会主要人士，随后动身前往美国。日韩两国首脑将在小范围讨论后举行包括多位政府高官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谈结束后，日本首相夫妇将举行晚宴，两国首脑仲计划举行联合记者发布会。李在明表示将就日韩关系探索面向未来的共生之路，并预计确认加强美日韩三国合作，包括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协力，以及在经济安保领域合作，比如构建不依赖特定国家的战略物资供应链。李在明在今年光复节演讲中曾要求日本直面过去的历史，同时表示将追求面向未来的日韩关系。这次访日似乎正是基于现实主义考量做出的决定。李在明将在24号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后前往美国，同时拉开访美行程序幕。25号将与川普总统举行首次首脑会谈。近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说，越南已经大幅扩大其在南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主张主权区域的造岛活动，趋势将赶上甚至可能超过中方在该争议地区开展这一类活动的规模。位于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22号发布报告说，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越南在有主权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八个过去未进行填海造地的岛礁开始扩建工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的这份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越南已在爱利顺礁、柯林斯礁、东礁、兰士敦礁和佩利特礁开展疏浚和填海工程。这项工程意味着斯普拉特利群岛中所有21个越南占领的岩礁和低潮高地现已扩大。在四年前，这些岩礁和低潮高地大部分都只有孤立的碉堡结构。这份报告说，在前几轮疏浚工程中已经建造了中型人工岛聚的三个岛礁，亦开始了新的扩建。这三处分别为安波那沙洲、格里尔森礁和西礁。报告中仲写到，直至2025年3月，越南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人工造岛面积约为中国的 70%。这八个新岛礁的填海造地几乎确保了越南的造岛规模将与北京匹敌，甚至可能超过北京。尽管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主权声索存在重叠，但是中方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中国在那里进行了大规模的造岛工程， 遭到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的反对。上述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在越南主张拥有主权的礁石上，包括炸药储存容器在内的基础设施开始出现。这份报告说，新建筑和弹药库的位置几乎排除了在一般较长的礁石上修建全长跑道的可能性，并指巴克船加拿大号礁的跑道很可能是唯一一条正在修建的跑道，用于连接越南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现有的唯一飞机跑道。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